圣灵会把我们带到，这是宇宙间最高的爱情，最神圣的爱情。人之间的爱情是在肉体里面的爱，人里面的爱，但是只有我们跟耶稣之间的爱情，那是神圣的爱，是纯洁的爱，是永远的爱，那是爱的一个最高点，爱的最高潮，是我们跟耶稣的爱。我们要学习，要享受主的爱，因为雅各这里面所说的那个良人与佳偶的爱，乃是在圣灵中一种很深的经历。我们会经历到，不但我们享受耶稣的爱，人间的爱还是不能叫我们满足，无论多么大多么多都不能够叫我们都满足，但是唯有这个神圣的爱，就是耶稣的爱，能够叫我们得到满足。我们要让圣灵带领我们，要带领我们真的往深处去，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可以越来越深，越来越密，亲密。好像我们很难找到一种语言呢，来形容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正如保罗他所说的哈，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只有等到那个完全的，那个完全的，那个十全十美的那个爱，要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十全十美的爱。等到那个完全的来到，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享受主的爱，可是要知道主他也享受我们的爱，因为这是两方面的。这个爱情必须是两方面的。不仅我们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良人，他也会说我所爱的，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美人。你要知道，当我们那样单纯的来爱主的时候，全心来爱主的时候主看我们就是那么的美。雅各书里面也说虽然我是黑的，而却是秀美的。意思是在耶稣的眼光中，我们都是秀美的。我们都是秀美的。你要不相信，我再大声说，我们都是秀美的。常常我在想，我这个罪人，他竟然爱上了我，他的灵竟然把我带到一个境界，让我知道，在他的眼中我是佳偶，我是美人，我是他的妹子，这些都是人能够领会的那些亲切的话。但是我们读那个雅各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不能够带着那个肉体的眼光来读。如果是在人的肉体的眼光来读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觉得怎么圣经里面会这样描写。不，它是有属灵的意思。我再说这个圣经它的价值乃是在于它的精义。要记住耶稣所说的肉体是无益的。他不是在这里描述人与人之间那个肉体的爱，他是在描述，他是用人能够懂的话来描述，在灵里面，在圣灵中，我们与主的那个爱情。他会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畅欢喜乐。是他畅欢喜乐，有时候主他使我们的心快乐， 穿得像大卫一样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才能有那个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就是这个喜乐会叫你感觉到满足的。这个世上的喜乐都是一时的，好像过去了，你还是会有一个空虚的感觉。不管你在这个世上，你怎么去寻找娱乐，当时是快乐的，可是过后就是一个空虚，就是不是满足的喜乐。那只有在主的面前呢，才有满足的喜乐，而且在他的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大卫所发现的。为什么大卫他说，我只求一件事，我曾经向耶和华求，我如今啊还是求，诗篇二十七篇，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求问他，寻求他的面。他发现那个在神的同在里，我相信他花很多时间在那里安静等候神，而在灵里面神也向他启示他的荣美，所以他就在那里就享受。他发现说，在神的殿宇中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这是大卫发现的。当你在这里，你看到神的荣耀的同在，他用他的爱充满我们，他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来建造我们，你会觉得哎呀，很特别，很好，就是这样。你要知道，你在这里一个星期，超过你在别的地方一千个星期，你相信吗？我有时候跟我的孩子们说，我说你们不要以为安静等候神是浪费时间，我说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那如果你一旦进入那个情况，你开始有享受的时候，你才能够觉得这一分钟在神面前比别的地方或者说超过一千分钟。我们进入到主的同在享受的时候，主那个荣耀他的同在，有一首诗歌就说啊，这个天下来了，这是一个英文的诗歌哈， Heaven came down， 说天下来了，而且他是用荣耀来充满我们。我们今天上午最后的聚会不过是一点，主让我们尝到一点这样的荣耀的滋味。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更大的荣耀还会充满我们，更大的荣耀还在后头，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呢。可是大卫啊，你看他说，我一生一世都要这样，我一生一世都要这样。你看我们在主的心目中，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样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的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当主耶稣欣赏我们的爱的时候，欣赏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告诉你，连我们鼻子的味道都是香的，在神看来。所以那个一开始那个两个人就说，我虽然黑呀，我却是美。那个黑当然也是说到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污秽的罪人，而耶稣的血能够帮我们洗得比雪还要白。夏天的雪我们都知道是白的哈，可是耶稣的血把我们洗得比雪还要白，你说美不美？他就是这样的欣赏我们。然后我们在第四章，你看到一开头就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耙子内好像鸽子眼，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伤盘。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考，在那里默想和祷告的时候，圣灵啊就会把这种的描述的那个经意会向我们开启。他又说，我的佳偶，第三章第七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不是我们原来没有毫无瑕疵，是他的血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是他的道不断地洁净我们。你要知道，神要得着的那个教会最终就是毫无瑕疵的。第八节，我的心腹，哦，现在圣灵啊就在各地寻找心腹。这个心腹呢，就是懂得跟耶稣的爱情，是他有那个心腹的心。有的基督徒他就是很明显的，他是有一个心腹的心，就是对耶稣有一种特别的爱，专一的爱。他懂得耶稣的爱，他也懂得把爱献给耶稣。那个马丁路德，改教的马丁路德，他知道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对神来说，一个情人超过十万个工人。意思说，一个懂得跟耶稣谈爱情的人呢，超过十万个工人，十万个服侍他的工人。而他们所做的，他们手中的服侍也是一样，一个人，一个爱耶稣的人，他的服侍是胜过十万个人，而不懂得爱情的，他们的服侍。所以第八就是说，我的心腹，他现在在呼召心腹。要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哈，耶稣快要回来了，他要迎娶，而教会呢，应该是众童女。耶稣也讲到，哈，他在来之前的那个预兆的时候啊，他特别提到有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童女哈，可以说是都是爱主的，专心爱主的。但是呢，在爱主的基督徒当中，有的是聪明的，有的是愚拙的。而那个聪明和愚拙之间那个最大的差别呢，就是他们预备了，他们知道这个时代，他们知道这个末世的这个迹象。我那天已经讲过，这个世上很多的天灾人祸、战争的事情、政治的动乱、经济的动荡、社会的变化，种种哈，都是说明说耶稣快来了。因为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震动万国。而且在哈该书那里讲到说，我要震动万国，然后列国万国所羡慕的就要来到，万国所期待的所羡慕的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他要来。可是在他没有来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他这里说到心腹，心腹我们说就是新娘。没有一个新娘啊是不打扮的，每一个新娘都要打扮。我们如果要做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也必须要打扮，要装饰。但是这个打扮不是外面的打扮，而是内在的打扮，内在的装饰，就是我上午所说的那个内在生命的建造。我们的灵魂体都要被他建造。他要的心腹就是这样，他现在在寻找，在呼召，在众童女当中，哪一些是聪明的？聪明的就预备那个灯和油哈。我们可以说哈，我们有圣经，我们也有圣灵哈，可是我没有预备，没有预备好。今天你虽然也读了圣经，也被圣灵充满，很可能哈，你还没有预备。很可能我们像保罗所说的，还做糊涂人，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不知道这是末后的时代啊， 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的来爱惜光阴，能够拿更多的时间来安静在主面前。我们要认识神，记得这个安静等候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安静等候，我们不可能有深度，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不可能有很深，只是在一些表面上，也许仍然很多，也许仍然还是在理性里面。你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单单在理性上接受和相信是不够的，必须要被他的灵所充满，被他的圣灵能够带到更深的地步，更深更深的地步。他一直都在带领我们往更深处去。你再读下去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我妹子，我亲父，你夺了我的心。有时候耶稣夺了我们的心，可是耶稣在这里说，爱主的，爱主的信徒，有那个心腹的心的信徒啊，也夺了主的心。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就是金是属于神的，金向上是他装饰，他把他的性情装饰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被改变了，有他的性情，有他的属性，然后他就可以这样来欣赏我们，他的心就被我们夺去。第十节，他又称呼我的妹子，我心腹。你看他一再的在这里呼召爱他的人，爱他的信徒。你的爱情何其美，知道耶稣会欣赏我们的爱，是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在第一章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尝到主的爱的时候，我们更深进入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主，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常常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就把我们带到深处，心灵的深处，神在那里，你再深神都在那里，越深越能够摸到神，深渊与深渊响应。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十一节又说，我心腹，你的嘴唇甜蜜，好像蜜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就是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如黎巴嫩的香气。他又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那个爱主的玛利亚，她是用那个真拿达的香膏来将她的爱倾倒在耶稣身上。她是里面是有启示的，她知道这个拉撒勒人啊，乃是道成肉身的，是神在肉身显现，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知道这一位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把他所有的这样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可是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呢，其中他的门徒就说，哦，何必这么浪费呢，这么贵的，这么贵的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啊，可以去救济穷人，这都是人的那个观念，虽然是很好的观念，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有一位，有一位他是无价无价之宝。保罗是把万事都丢弃了，都看作粪土，他因为发现这个宝贝，主耶稣他来，他讲到那个天国的奥秘的时候， 哦，他说啊，天国就好像那个珍珠啊，人就来寻找那个重价的珠子啊，他找到了以后呢，他就变卖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子。哦，当我们发现耶稣是那么宝贵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撇下一切。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我被圣灵充满，耶稣站在我的面前，我就哭，我什么都愿意给他，把我的心掏出来，我都愿意。那个时候，为什么？我觉得说不出来，就是那么宝贵，就是那么宝贵。他说天国呢，也好比宝贝啊，藏在地里面，有人发现了这块地的时候，他就会变卖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哦，这是一个属灵的价值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属灵的价值观，还有那个永远的价值观。你知道在世上有很多的事物还是有价值的，可是呢，我们如果灵里面被开启的话，我们就能够分辨啊，什么是有永远价值的，什么是有暂时价值的，永远的价值，暂时的价值。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永远的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很难，就难在这里。但是圣灵来了，圣灵开启我们，他充满我们，就不难，不难，不难。我就是觉得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主的眼光中是多么宝贵，我们对他的爱情是多么叫他能够喜悦，叫他能够满足。我们很少花时间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就是爱他，就是爱耶稣。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刚才我们唱那个我深深爱你耶稣，我深深爱你耶稣，我在灵里面的感觉到好像耶稣在说，你跟我唱，你唱唱百遍，唱千遍，好像耶稣啊在那里这样说。我灵里的感受是这样，好像他最喜欢听这句话。因为什么？我们平常啊求的太多，耶稣啊，你要给我这个，要给我那个，我这样子，我求的太多，很少我们把爱献给耶稣。所以当他真的好像偶尔听到这样的一个爱，这样的爱情，这个就是耶稣说的，在你的园子里面呢，有各样美好的果子，他可以来享受。我们知道好的水果我们吃的时候是一种享受，但是耶稣他是享受我们的爱，就像各种的美果一样的，他喜欢跟我们单独，进到园子里，就是我们的心田里面。哦，他享受我们的爱，我们真是太少把我们的爱献给他。尤其我们中国的文化，好像不太容易表达，不太容易表达我爱你。在西方的文化里头很普遍，很普遍。我跟我的孩子们还有孙儿孙女们，我跟他们通电话，我最喜欢的听的一句话，他就说我爱你， I love you， 他说，就是很容易就讲出来。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情人节，这个情人节不是限于情人的，情人节就是你爱人的那一天，把你的爱要告诉别人，用不同的方式来爱，送礼物、送花或者写卡片，都是表达你的爱。这个所谓情人节就是一个表达爱的这一天。你可以写一个卡片，你送花、送礼物，这样表达爱。哦，耶稣，耶稣来了，我们才懂得什么是爱。耶稣来了，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爱情。他就是这样喜欢，他喜欢我们，他真的是爱我们，而且他欣赏我们，欣赏我们。那个 约翰在圣经里面有五次他写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是用第一人称，他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耶稣特别欣赏的那个门徒。那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在爱主的人当中，在我们侍奉主的人当中有的人是主特别欣赏的，有的人特别是那些懂得爱情的，懂得跟耶稣在一起谈爱的，这是一种享受。所以那个雅各书一开始就是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个酒就是人生当中的最高的一种享受，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要享受，享受主的爱，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他的话语。我回想有一段年日那个时候我刚刚离开我的职业，放下我的工作，投入全职侍奉。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那个地方开始了教会，教会那时候人不多，只有20来个人。但是我把这个职业放下以后呢，我一天我有9个小时差不多都省下来了，时间多了。所以那段时候我就用每天的上午8点钟到12点钟，这个时候我什么事都不做，我也不接电话。我跟师母说，如果有电话来呢，你就记下来，我12点以后给他回电话。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知不觉的，好像一旦进入那个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个4个小时你不觉得是4个小时，就是这样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在神面前，真的在神的同在里头，真的没有时间的观念，4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就是圣灵把圣经开启，以前不明白的现在忽然明白了，好像天亮了一样的。那个读经那么的享受，神的话那么宝贵，就好像那个天开启了一样。然后你读旧约新约，这样从旧约到新约，从新约到旧约。有时候因为我那个读经是用的是一个串珠的圣经串珠圣经常常告诉你这节经文，然后旧约什么地方，那我就去这样翻。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享受，很快4个小时就过去了这是在安静中的一部分的经历，还有一些别的经历很特别的。有时候我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我也会站起来，会要跳跃，会要歌唱，就像今天早上那个里面那个荣耀这样，就是那神的同在，就是那么样的荣耀。我也能够体会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所说的，神啊，我得到你的话，我就当作食物这样吃下去，因为你的话叫我心里欢喜快乐。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彼得说神的话是牛奶，对于幼小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奶，但是它不是牛奶，是牛奶，是吃了以后叫我们能够长大成人的。在圣灵里面那个字句，在圣灵里面那个字句就变成精义，就叫我们活的。但这是圣灵中的事情，在等候神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在那一段时候里这样不知不觉很快就5年就过去了。我是1985年放下世界的工作，一直到1990年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很享受在这个每天4个小时的等候神的里面享受，真是快乐。很多时候真的是在地如同在天那样的。那我绝对没有想到说到第二年神就 带我出去服侍，就在外面开门，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我记得我第一次哈，我去了香港、台湾呢，就来信啊，就说要请我去开特会，我那根本没有想到，我很惊讶。那我祷告了以后呢，觉得应该去，而这个特会呢是安排在哈这个台北啊，这个台北的灵粮堂。因为林良堂现在在台湾算是一个最大的教会，他那个教会可以差不多坐1000人，还有后面那个楼上那个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出去服侍，在那里有特会。那天呢，也差不多坐满了，然后就1000人，我吓坏了，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过去服侍的教会都是很小的教会，我更惊讶的就是。聚会开始以后，那个话，那个神的话，哈，源源而来，就像那个活水，生命的活水啊。耶稣说的一点都不错，信我的人，领受了我的圣灵，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很惊讶，我说，我哪里有那么多的话，那个活水一样的。然后那个会场里面的那个恩膏，可能我讲完了道。我就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的，要希望得到圣灵充满的，还可以到前面来。那个人就涌到前面来。你想1000人，前面能够站的大概就是200人最多，都站满了。后来我就说那个灵粮堂的那个讲台他做的好像一个舞台一样的，很大。那我就说你们站在前面的人上来到台上来啊，这样后面的人可以到前面来，所以他们通通上来，后面的人就是往前走，他们上来一个一个都倒下去，这样那个大舞台上面倒的都是人，这个我走路都没有地方走，这样那个灵粮堂的那个周牧师他在那里看呢、看他也许很惊讶。这个话20年前的，所以我惊讶，我就说神啊，在这5年的安静等候当中，你做了什么事啊，叫我觉得这么惊讶。后来我才开始明白，我才开始懂得那个希伯来书8章那里讲，他说神说我要跟以色列家要另立新约，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后来我就领悟了，恍然大悟，我说在那一段时间神把他的话写在我的心上，所以那么多要用的时候就出来了。当然在那个之前我们的教会也很注重读经，很强调读经，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真是读了很多的圣经。那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我就背了很多圣经，背了。我今天所知道的一些经文都是那个时候20岁左右的时候背。你们在年轻的时候要把神的话背下来。保罗说要把基督的道理、基督的话要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心里，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话。我们要求主开启，就是开我们的心窍，而且呢给我们对圣经有浓厚的兴趣，有特别的爱好。这个跟我们爱主也有关系，我们如果爱主，我们一定会爱他的话。如果你的爱人给你写一封信，你喜欢不喜欢？你就是要读啊，是不是？我们如果爱主，我们就会爱他的话，宝贝他的话。你要宝贝主，你就宝贝他的话。你宝贝他的话，是因为你宝贝你所爱的主。你喜欢看那个情书，所以就是你因为你爱你所爱的人。那圣灵呢更能够做一个工作就是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 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哦，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里面。你要知道保罗告诉我们的哈，说我们虽然哈是一个瓦器啊，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宝贝。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我们里面有个宝贝，那个宝贝不知道啊，这个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就是个宝贝。保罗他发现这个宝贝以后，他就将万事看作粪土，他就在经历中啊，就确实是他的宝贝。他说，我这个虽然是个瓦器，在我的里面有个宝贝，为了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他经历各种样患难，各种样的患难，心里作难却不至死亡，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他里面一直都有盼望，所以他说基督在你们的里面成了那个有荣耀的盼望。要注意那个里面，要注意那个里面。我们读几个地方，主耶稣一直讲到里面里面里面。我们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这起初门徒们也是很难相信的。我们从第六节读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你注意哈，耶稣在这里说的乃是父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以为门徒们呐都已经看见了，但是你看，门徒中的腓力，第八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注意这个时候，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所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父就是父神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相信吗？我觉得这几天的话，神一直的要把我们往里面带，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内在的生活。父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你不信吗？好像主耶稣在那里问门徒，今天好像还是在问我们，是吧？你要信，你要信。然后呢，耶稣就讲到圣灵来的目的，十六节，圣灵来的目的，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就是保惠师来了以后，我们领受了那个圣灵，圣灵的洗以后，到那日，我们都应该知道父在我们里面，子也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里面，也在父里面，因为在灵里面呢，就是完全合而为一了。所以约翰呢，他写到那个恩膏的时候， 他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一起翻到那里，约翰一书第二章，他就讲到那个恩膏常在你们里面，二章二十七节，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又将主里面圣灵来了，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然后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就是圣灵啊，一直在我们里面，而且呢，他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我们怎样住在主里面呢？乃是啊，接受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也就是啊，要在每一件事上，我们要学习，要受圣灵的引导，要跟随圣灵。当我们这样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主连结，因为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圣灵。我们如果跟随圣灵，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要不然你怎么住在主里面？我们是借着圣灵住在主里面，神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我们里面？你再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呢，下一半，下半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是因为他所给我们的圣灵。你领受了圣灵没有？有，从此你就知道神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神里面。然后第四章第十三节，来，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个活水的江河是从我们的里面涌流出来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八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这个腹中哈，我们不要领会是肚子里面，应该是翻作是深处，从他的里面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不是从外面来的，从里面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活水，他是那个活水的泉源。哦，我们要发现这个宝贝。保罗说哈，我们的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你里面有一个宝贝，不是单单我有这个宝贝，你里面有个宝贝。不要想到只有杨牧师里面有宝贝，每一个人里面都有那个宝贝。哈利路亚。里面，我们要回到里面，我们要要在里面来发现这个宝贝，要在里面发现这个活水的江河，不是在外面，不要到外面去找。我知道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参加特会，这个特会那个特会，参加特会不是坏的，但是他在外面找。那么来到特会的时候啊，哦，经历到恩膏啊，神的同在，好荣耀，感谢主，赞美主啊。那么特会结束以后回去，两个礼拜以后没有了，没有了，恩膏没有了，喜乐没有了。岂不知保罗说，岂不知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个活水的江河就在你们里面。那个恩膏一直在你们里面，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神要唤醒我们，神要唤醒我们，唤醒我，让我们知道那个宝贝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 那个贵重的珍珠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个埋在地里面的那个宝贝，埋在地里面就是埋在土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是土，是土造的，这个宝贝已经埋在我们的地里面了，需要我们来发现，然后我们才能够将万事看作粪土，就是跟耶稣比起来当然都是没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就无所谓了，不会在这个地上啊再去斤斤计较，再跟别人有什么样的争夺，没有，因为你有了那个宝贝啊，你就满足了，你就知足了。哦，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你们里面活着，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宣告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水的江河在我里面，永生之道在我里面，那个宝贝在我里面。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这个发现，这才是最大的发现。我们要发现，我们要不断的发现。我已经信主60多年，被圣灵充满40几年，我还在发现，发现这个宝贝。虽然我的外体毁坏，但是我的内心一天新是一天，因为里面有个宝贝在那里。哈利路亚。有人呢看到我说，好几年没有看到啊，就是周牧师你还是老样子，说你没有见老。我说我的长生不老的秘诀，就是我里面有一个长生不老的生命在里面，永远的生命。神要把他永远的生命安置在我们的里面。这几天神一直做这个工作，我们回去以后他还要做，他还继续的做。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请我们的团队的同工赖牧师来讲这个安静等候神，要是好像他可以教导人怎么样来安静等候神。因为你进入这个安静的生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越来越丰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的服侍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多。但是呢，那个服侍的内容，服侍的品质不一样，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注意的，所要注意的，那个内在的生活，内在的生活。那个，你们那个书，我希望你们下一堂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安静等候神那个书带来，那我今天早上我就翻来看一看，我这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讲到什么是内在生活。那我读两段给你们听，简单的说来，内在生活就是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也是叫做基督生命的流露。这个是比较属灵的一种说法，基督生命的流露。内在生活的实质与内容，就是这一位死而复活升天的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改变和掌管我们的生命，并在我们的生活与行为上显出他的美德来。这就是内在生活的那个定义。或许更简单的说法是，内在生活就是基督的内住、管理与活出。基督的内住、管理与活出。我提过每一次我们提到基督的时候，都是跟圣灵有关系的。复活的基督是借着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每一位基督徒都该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也得以赦免，他更是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升天赐下圣灵， 并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之主，还有生活的动力。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并且成为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耶稣基督全备福音的中心和基本要道。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却没有活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生命与行为也都没有改变，这表示我们的信仰啊是大有问题，那更谈不上那个内在生活了。内在生活就是基督徒与主之间有一个内在的亲密的关系，他认识主，对主有所经历。灵命经历较深的基督徒更能够说他们享有主的自己。我们也可以说内在生活是每一个基督徒啊应该有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很感谢主啊，杨牧师把我的书啊也印了，也发给大家，因为他实在看到啊这个书里面讲的都是一些很实在，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都是讲的很实在的事情。可是你读的时候啊，你要不只读一遍，你要看两遍，要看三遍啊，就是让圣灵来借助这些话来再向你说，就是说把你从这个字面字义上带到那个字的背后的经义里面，这样你的生命啊就能够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书哈，是我几十年来所体验的一点心得，而且我在写的时候哈，是圣灵啊这样带领啊，我有感动了我才写，如果我没有感动我就不写了，我就停笔。什么时候有感动，什么时候我就拿起笔来这样写，我是这样写的这个书啊。因此我就在就是鼓励哈，你们拿了这个书还要看，不只是看一遍啊，你要多看啊。譬如那个经历神的洁净，我们如果是简单不要复杂啊，我们很快就能够找到神，因为你知道啊，神不是在外面寻找，他就在我们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啊，那个内在生活的，可以说内在生活的大师啊，盖恩夫人，他起先也是在外面寻找神，他是做好事以善行来寻找神，想能够以他的善行能够找到神，但是没有找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这个人是天主教的一个修士，就跟他听他一说呢，然后就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很简单，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在外面寻找那在你里面的神呢？哦，这一句话把他点醒了，把他点醒了，就好像他发现了他里面的那个宝贝原来就在他里面，他还在外面去找。哦，这个时候他每天呢，说夜里面呢，十二点钟就醒过来，就要与神交通这样。那么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多的话，很多的启示。所以他的书的现在虽然已经300多年了，你再去看的时候还是叫人得帮助。最近就是大概2年前哦，他从前写的一本书叫做《简易祈祷法》，后来经过两个美国的姐妹把那个英文呢，那个早期的英文呢，用现代的英文把它这样改写过来，比较更容易懂呢。同时呢，在加州有人用中文把它翻译出来。他们翻译的这个姐妹是认识我的，所以翻了以后呢，他这个稿子啊，就寄给我看。那这本书的新的名字叫做《更深经历耶稣基督》，可能你们有的人哈，有这本书，更深经历耶稣基督。那另外一本书我要推荐的，我可以说我要大力推荐的，就是荣耀的光辉，荣耀的光辉啊，这一些很好的书， 你们要是买不到呢，你们就来找杨牧师，因为他常常收藏一些很好的书，这样。哦，那本书我大力推荐。去年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哈有培训呢，我也是这样推荐，我大力推荐这个《荣耀的光辉》这本书。啊，我说我的书你们可以不买，这一本书你们不能不买，你知道吗？在座当中有一位从成都来的弟兄，他听了这句话他就有感动啊，他要奉献5000本这个荣耀的光辉，他出印费，他也出运费，他说免费我可以寄到那些有需要的牧者的手里。我们不需要看很多的书，但是好的书哈，只要一两本两三本就够了，就好像圣经哈，只有这一本圣经啊，哦，你看世世代代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靠这本圣经，都是用这本圣经。我们收集属灵的书也是要这样，不要太多，就是好多书啊一定要收集。哦，感谢主，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宝贝在我们的里面。你要知道这个经文，我们要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定要跟你读，要记得你我里面都有这个宝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耶稣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要记得他就是宝贝，他就是无价之宝。保罗说他是至宝，我也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要记得这个宝贝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宝贝，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要发现他，要认识他。那最好的方法我找到的就是常常安静在他的面前，并且相信他会借着圣灵啊，将那个永远的生命会安置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安置我早上已经解释过那些很多的意思在里面，他会赏赐给我们，他会设立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加给我们，他会恩膏我们，他会使我们与他连接，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他好像结婚一样的完全像他。这是神在我们里面呢所要做的这个内在生命的建造。哦，你看我们多么需要回到里面来。我知道有的人在外面呢绕了很大的圈子，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只等到好像盖恩夫一样的听到了这个消息，说他所寻找的，他所侍奉的就在他里面，这个宝贝就在他里面。我们要回到里面来，我们之所以需要安静等候，就是好让我们呢，好让圣灵把我们哈往深处带，往里面带，直到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深渊的时候，无限的一个境界，那里是找到神的无限。这就是深渊与深渊响应的意思。主恩待我们，主恩待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好像休息的时间也快到了啊！赞美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感谢赞美他，还是要赞。尤其你发现了这个宝贝的时候，你更要感谢，天天感谢。我早上我就是不能不站起来这样跳啊，我要走啊，走来走去啊，虽然我有一点累了，但是哦，太荣耀，太荣耀， 基督在你们里面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要记得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这个荣光是从里面发射出来的，这个活水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这个宝贝啊是在里面的。哦，今天就一再的让我们看在里面。我今天中午啊睡午睡之前呢、啊，这个里面就说里面里面里面里面，这个里面就一直在说里面里面。哈利路亚。那有时候主也在外面啊，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荣耀，他的恩膏。但是要知道，这个恩膏一直是在我们里面的。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短短的有一点感谢，有点赞美，然后我们就休息。哦，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欣赏我们。哈利路亚。哦，主耶稣，主耶稣，你的怜悯，你的大怜悯，你的恩典，哦主啊，充满了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谢谢你，主耶稣，哈利路亚。